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10月23号到10月2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音乐可使儿童更乐于助人。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地发现，音乐与人和其他生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英国最新的研究结果发现，美好的音乐对一个人从小到大的成长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另一项研究发现，听贝多芬的古典音乐献给爱丽丝，有助学生静下心来，长时间学习，且可记忆更多的资讯。音乐使儿童乐于助人。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音乐对胎儿的发育与成长有着很好的安抚作用。美国健康日网站近日报道，英国西伦敦大学心理学院一项新研究发现，参与音乐课程可以提高孩子的助人为乐精神以及合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研究选取了48名4岁的孩子，发现参与音乐课程的孩子比另一组参与其他课程的孩子在游戏中更富有助人为乐精神和解决问题能力。学音乐课程的孩子帮助别人的可能性高出了30倍，与他人合作的可能性高出了6倍，解决问题的能力高出了4倍。其中很奇妙的数据显示，小女孩学习音乐后帮助别人的意愿高出男孩20倍。音乐刺激学习，提高成绩。英国另一项科学新研究发现，爱听好音乐的学生比那些不爱听音乐的学生成绩好。听合适的音乐可以提高学习成绩。在英国伦敦 CBT 和咨询服务中心专攻认知行为疗法的临床心理学博士艾玛格雷发现，流行歌曲每分钟有50到80个节拍，可提高大脑学习和记忆新知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听每分钟节拍为60到70的古典音乐，他们的数学考试平均分数水准相较高出 12%， 相当于提高了整整一个等级的水准。这是因为古典音乐的旋律音调范围，如贝多芬的献给爱丽丝，有助学生延长学习时间并记忆更多的资讯。选择恬静美好，远离喧嚣。然而，并非所有音乐都对学习有帮助，选择合适的主题音乐十分重要。格雷博士说，音乐对人的思维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听正确类型的音乐可以提高学习，它可以让一个人在更好的心态下去学习。实际上，听音乐的学生比那些不听音乐的学生成绩好。大量研究标明，重金属类音乐或特别喧嚣的音乐非但对人的身心没有好处，还会令人产生焦躁情绪，甚至引发心脏病的疾病。音乐不只对小孩学习有益，它对繁忙工作精神紧绷的大人更是起到良好影响。在音乐会现场听到好的乐曲，更能让压力大神经紧绷的人得到放松与愉快。所以，曲调温和淡雅，内涵积极向上的音乐，特别是对神的赞美的音乐，应该是人们的首选。音乐的疗效远古即有记载，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音乐与人体的对应关系，以及音乐的医疗作用。所以，汉字的药字，就是在乐字上头加个草，以示许多植物都有音乐的治疗作用。至今，在中国河北地区，许多人把药读成月的音，观月字上面的白字属五行中金，对应人体的肺脏，肺主气藏魂，下面的木字对应人体的肝脏藏魄，月字上部左右两侧合成丝字，对应人体的心脏，是五行中的火，丝质的弦能拨动人的心弦，通人体的心经，修复人的心脏，流通精神，人自然因病愈而喜，即是欢乐。 近代的医学也佐证中国老祖宗以月代药的先见之明。从《黄帝内经》及汉代刘向所著的《说院》的记载，可洞窥在远古时代人即开始用月生治病。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一名叫苗阜的医生以主管乐器演奏的形式为席地而坐的患者治病。由此可知，中国以音乐治疗观念流传已久，只是一直未获现代人发扬光大而已。作者朱孝真。
名讳不惑，新闻的另一面。10月17号，中共新华网发表了一篇诋毁法轮功的报道，读后让人疑窦顿生。这是在诋毁法轮功呢，还是在为法轮功做宣传？当然，从文章的主题来看，文章是诋毁法轮功的，讲法轮功的展板对台湾景点造成了影响。可是这篇文章经不起推敲。法轮功的展板在台湾竖起好多年了，大陆每年去台湾旅游的人不知有多少了，怎么先前没有这方面的报道？再说法轮功学员所做的展板都非常精美，连大陆游客都把法轮功的真相点当成最美的风景了，怎么一经大陆媒体的报道就变成这样了？不信，那么多去台湾观光的人，让他亲口谈一谈对法轮功的看法，去台湾前对法轮功是怎么认识的，回来后对法轮功又是怎么认识的，保证大多数都有相当正面的态度，这可是与他们去台湾前的态度有很大的反差的。当然，这样的询问不能经由大陆媒体去问去报道，要由老百姓自己去问。就包括这篇报道，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又在诬陷人家法轮功了。即使从来没有出过国的，也从来没有看过法轮功真相的老百姓，一看也都明白。感情这法轮功在台湾这么受欢迎，连报道上都这么说。民进党立委田秋瑾称，法轮功广告怎么就妨碍观光发展了？岂能因为大陆政府不喜欢法轮功，就不能出现在大陆观光客面前？他认为广告属于台湾法律保障的言论自由范围。民进党立委陈亭妃称，法轮功广告不影响观光，反而可让更多来台大陆人士看到台湾民主多元发展的一面。所以您说，新华网出这样的新闻，这不明摆着变相告诉老百姓，法轮功在台湾可不是像在我们大陆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新闻，单从字面看，你会认为中共的报道比较正面。例如，今年4月初，新浪网有篇报道，江苏靖江法院当庭拘留未涉邪教人员辩护律师。文中处处提到的都是律师王全章如何违法的，好像拘留他都是自己导致的一样。然而此时大陆网络上对王全章的声援却非常激烈，数十律师与网友星夜赶往江苏靖江，要为非法拘留王全章向当局讨说法。这时你要看大陆的新闻，单从表面你看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是在网络上，因为拘留王全章，靖江当局已经无法招架了，整个舆论已经完全导向了对王全章的声援，对当局的控诉。139位律师发出签名联署，要求停止对王全章的迫害，并追究法官责任。当局最害怕的倒不是律师的联署，而是害怕王全章所代理的案件在民间引起反响。王全章代理的这个案件是非法迫害法轮功的案件，王全章律师在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中共怎么不恐惧？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冰的微博这样写道，可以替杀人犯辩护，却不能替法轮功辩护，方便面祸害全国。何冰所提的法轮功其实就是法轮功，这一点谁都看得明白，那是因为中共的网络审查，所以才被迫用了别字，而方便面指的就是周永康。这是在中共信息全面封锁的情况下，大陆网友发明的网络语言。因周永康与康师傅方便面的康是同一个字，加上周永康又是一副厨师的模样，所以网友就用康师傅来代替他，有时也用方便面来指他。中共这时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了，连著名的学者都这样声称，他怎能不怕？再不释放，因而造成的在网络上为传递法轮功真相而撕开的口子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本来决定对王全章10天的拘留，只拘留了不到3天的时间，就于4月6号凌晨1点连夜释放了。 也有些敢言的大陆媒体，他们不能从正面揭开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铁幕，却在利用另一种打擦边球的手法在披露真相。4月7号，财经旗下 Lens 视觉杂志刊登了《走出马三家》。当晚，大陆的网易、搜狐、腾讯、新浪等几大门户网站都同时进行了转载。马三家指的是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作者通过对当事人的采访，将马三家的酷刑，诸如老虎凳、死人床、上大挂、卡旗、电刑等揭露了出来。报道一出，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民众很难接受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发生在当今的中国。著名评论员、新京报传媒研究院总监曹宝印在他录制的节目中直指马三家就是人间地狱。很多中国人可能都有印象，这个马三家女子劳教所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初期不止一次地被中共媒体报道。也有网友翻出央视早期节目《东方之子》采访时任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中队长秋萍的报道，网友现在称她为渣子之女。在往昔的报道中，马三家是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典型被中共高调吹捧起来的，明明是将人往死里整，却被中共喉舌报道成了春风化雨式的感化。这个秋萍曾不止一次地用电棍疯狂电击法轮功学员，可是他却被作为正面形象进行吹捧。马三家劳动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静因为积极参与转化法轮功学员而被司法部奖励50,000元，还被评为一级英雄。副所长邵丽得奖金30,000元，各大队长也都分得了奖金，全体狱警被评为集体二级英模。可是在如今的报道中，马三家是被作为邪恶的代名词被媒体抛出的。人们由此可以得出明确的信息，将昔日只能高调报道的一个魔鬼集中营抛出，其邪恶程度如此登峰造极，那法轮功学员遭到的迫害又该是何等的惨绝人寰。走出马三家对中共的冲击非常大，民众对马三家的关注让中共异常惊恐。虽然报道中没有涉及法轮功，可是那背后的真相只要一挖掘，就是法轮功被酷刑迫害的事实。辽宁当局为了掩盖真相，急忙组织调查组进驻马三家搞调查。调查组不但完全否定了走出马三家所揭露的酷刑，而且还说走出马三家一文歪曲事实，大量使用境外法轮功媒体恶意攻击的用语。这个结论在媒体上一报道，立即遭到民众的嘲讽。那调查组调查的是真相吗？人家没有提法轮功，你调查组提人家法轮功干什么？这不明摆着是此地无银300两吗？为什么参与调查的两名记者要拒绝在调查的结论上签字呢？4月22号13:42，走出马三家作者袁凌在新浪实名微博发表声明，建议辽宁教养院起诉本人，双方当庭对质，出示人证物证，若我果然造谣污蔑，尽可追究刑责，若报道属实，也请法庭追究教养所虐待者以及包庇的司法厅官员刑责。袁凌的声明一发，官媒再也不做回应。这就是中共媒体耍无赖的手段，能欺骗就欺骗，欺骗败露就死活不回应。其实现在的大陆人都被中共媒体欺骗出经验来了，媒体往这儿说，老百姓就会往其他地方去想。你比如说中共幸灾乐祸的报道，美国政府关门，老百姓就议论美国政府能关门，那中共也歇两天关门试试，看看没有中共中国会不会灭亡。中共报道了杀个城管的小贩，民众就发微博，器官到底可以卖多少钱？不会301有领导躺床上等着配型成功的器官，所以才急吼吼的杀人吧。而关于活体摘取器官的信息又都与法轮功学员的被残害有关，所以中共当局对民间的这些言论极其惶恐。可以这样说，现在的中共媒体想骗中国人真的做不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学会了从中共的报道中揣测出背后的真相，而那个真相才是真实的。
海外采风，法轮功真相深入人心。2013年10月27日，广岛和平与爱国际交流节 在日本广岛市中央公园广场举行，整日气氛热烈，盛况不减。法轮功团体第十次参加该交流节，本届的交流节有世界各国约30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团体与世界各地的人们手牵手经历了10年的岁月，人们已经对法轮功不再陌生。来到法轮功展位的人，有的询问如何学练法轮功，并记下了联系方式，有的特意来到展位前鼓励说，我知道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很努力，希望你们也更加油。有个人见到一名穿法轮大法 T 恤的学员便说，我经常看日文的新唐人，得知法轮功在中国被蹂躏，太残酷了，你们加油啊。还有的人主动来问法轮功为什么被迫害等问题，听到学员解答后满意的离去。也有的开始一点不了解，听了学员的详细讲解，当场在反强摘器官征签簿上签了名。在广场无意中就可以看见人们点缀在胸前或手提包处的纸蝶莲花。法轮功学员还在舞台上演示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台下也有很多观众是华人，他们当中无论是曾经对法轮功不理解的，还是一度敬而远之的，今天都和其他观众一样，在祥和的气氛中，或拍照录像，或宁静的观看，仿佛练功音乐的音符打入了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台上台下融为一体。
2013年10月11日至12日，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举办系列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14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学员们在中使馆门前展开横幅，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很多路过行人停下来和学员们交谈，在反迫害征签表上签字。这份征签表将递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高级专员，呼吁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第二天，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来到雅加达繁华的市中心开始游行，沿途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4年多的迫害。游行队伍的先导是天国乐团，他们的演奏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印尼的人权组织也制作了横幅表示支持，其中一个横幅是印尼著名诗人陶菲克·伊斯梅尔对法轮功表达的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大法，将恶人绳之以法。游行过程中，数千张真相传单发到了路人手中。游行结束后，学员们来到雅加达的主要旅游景点国家博物馆的西侧，集体排字真、善、忍。许多游客被这不寻常的景象吸引，纷纷聚拢过来，学员们则一边散发真相资料，一边与游客交谈。活动于当晚6:30结束。
土耳其民众说，中共太残忍太邪恶了。为了让更多的土耳其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进一步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土耳其法轮功学员于2013年10月18号到20号在南部地中海沿岸城市哈塔伊市举办了为期3天的以和平的抗争为主题的法轮功真相图片展。这次真相图片展是在哈塔伊市中心一家名为萨德咖啡的艺术画廊举办的，展出的70多幅彩色照片，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全世界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坚忍不屈的精神栩栩如生地展现给了观众。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照片揭露了中共自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的罪行。展览吸引了当地很多不同阶层民众的注意力，每天从早到晚前来参观的人们络绎不绝。很多参观者在对法轮功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同时， 也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谴责。哈利尔先生是一家首饰店的老板，他用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认真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照片。之后他表示，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的抗争精神令他非常感动，很多照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临别时他握着法轮功学员的手说，感谢你们在哈塔一世举办这样的图片展，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的真相，请以后一定再来，我们会全力支持你们的。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冷漠也是罪。很多人认为冷眼看世界看得更透彻更清晰，所以对身边与自己无关的事都漠不关心，视而不见，置之不理。而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如果人与人之间不再有守望相助，救死扶伤，见义勇为，那么生活会怎样？人类会怎样？世界会怎样？2010年6月27日晚上6点左右，姚某某的6岁之子独自在其一家租住地社区的河道小码头玩耍时落水。当姚某某得知有小孩落水，并没有下水救援，而是冷漠地离开。当他回家找不到儿子后，方才返回出事河道，发现溺水的正是自己儿子，才将儿子从水中救起，但为时已晚，小孩已经溺水身亡。一个活蹦乱跳、戏水游玩的鲜活生命，在自己父亲的冷漠转身离开后，成为了一具冷冰冰的尸体。这是一个悲剧，是一个父亲的悲剧，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俗话说，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对别人溺水的麻木不仁、置之不理，也就是对自家危险的听而不闻。世界是回音壁，生命就是轮回，爱都会有回报，而冷会换回冰。有人说这个父亲是咎由自取，其实冷漠才是真杀手，是元凶。谁让冷漠缠身，就会成为铁板一块，没有血性，失去温情，不再勇敢，没有人味。从前有一个财主，穿着华丽，宴乐天天。而财主家的门口有一个乞丐叫拉萨路，靠财主丢弃的食物充饥，当狗来舔他身上的脓疮时，他都无力挪动。后来乞丐死了，被天使接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进入了天堂。不久财主也死了，却坠入地狱受苦。财主向亚伯拉罕喊道，我祖亚伯拉罕，可怜我吧，请打发拉萨路来，用指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孩子，你该记得你生前享福， 而拉萨路受尽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到安慰，而你却在苦痛中。再说你我之间有一道深渊，以致人要从我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可能的，而要从你那边到我这边来也是不可能的。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讲的一个比喻。财主没有驱赶乞丐，没有欺侮乞丐，甚至没有阻止乞丐捡拾他丢弃的食物。财主为何要在地狱受苦？他何罪之有呢？他的罪在于他对卑贱人的忽略，对苦难人的麻木不仁，对濒死人的无所作为。可见对危险的无动于衷，对弱者的熟视无睹，对暴虐的听而不闻，也是罪，是冷漠的罪。冷漠使灵魂不再善良，使家庭不再温暖，使社会不再正义。天堂与地狱之间有一道鸿沟，守望相助的人在这边，冷漠冷血的人在那边。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中国人再一次亲身感受到了中共运动的铺天盖地和惨绝人寰。中共掀起文革式仇恨风暴，搞栽赃陷害，搞人人过关，搞连坐，搞检举，使得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中共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是毫无人性的，甚至有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除器官的事件被揭发出来，被世界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为了澄清事实真相，还原佛法清白，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在自身受到严重迫害下，开始了艰难的讲真相。但是一些中国人因为受中共谎言迷惑，有的对真相资料视而不见，有的对讲真相的学员驱赶和谩骂，有的甚至告发讲真相的学员。一些人的冷漠和落井下石，使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加剧着这场迫害。十几年来，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令人毛骨悚然的残暴每天都在持续着，而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也在坚持着。这是一场考验，考验着法轮功学员在巨难下对佛法的信念。这是一场检验，检验着国人的道德良心还在不在。阴森森的劳教所，高压的电击，泯灭人性的强奸，血淋淋的活体摘除，活摘器官，这样的罪恶已经超出人迫害人的底线，与纳粹屠杀犹太人一样天理难容。这是魔鬼行径，根本是兽性的，毫无人性的。这样的罪恶是对全人类道德的亵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如果人对这一切无动于衷的话，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冷酷的，没有怜悯心的，缺乏道义的，就是罪恶中的沉默者。而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普遍是冷漠的，那么这个国家就是黑暗的，没有正义的，没有希望的。每个中国人都有说出真相的权利，每个中国人都有了解真相的权利，这是起码的人权。当我们发现中共在撒谎骗人的时候，当知道身边人无罪被害的时候，当了解同胞日夜被摧残折磨的时候，我们就面临选择，是站出来还是缩回去，是说出来还是沉默着，是关心帮助还是冷眼漠视。辽宁武警不再沉默，他公开了中共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目击证词。高志胜律师站了出来，他揭露了骇人听闻的迫害。小学女教师林慧思说出来了，她为声援法轮功仗义直言。河北省邢台宁晋县小枣村李志勤因不放弃信仰被当地警察活活打死后，儿子坚持控告恶人替父申冤，当局不但不给立案，近期还将儿子绑架关押，恐吓威胁家人和亲友。但是中共的流氓行径并没有吓到中国人，继224、229位民众签名按手印声援后，又有第三批1339位大陆民众签名按手印，呼吁还李志勤公道，法办恶人。而在世界各地，每一天都有了解到法轮功真相的人们积极地参与政签，呼吁制止中共强摘器官的残暴行径。中国是古老的礼仪之邦，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千百年来，这些至理名言教化影响着一代一代的中国人，也给奠定了很高的道德基础。仗义直言，见义勇为，舍己为人，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今天虽然中国还在中共的魔爪下，但是中国人已经开始觉醒，他们不再冷漠和观望，而是站出来澄清事实，以行动呵护良善。血总是热的，那么人心就应该是热忱的、温暖的、正义的。冷漠使人麻木不仁、自私怯懦，丧失正义、不敢担当。冷漠就是丢失了人本善的灵魂，丢失了自己该挑起的道德担当。众目睽睽之下，手无寸铁的法轮功修炼者已经被持续迫害得太久，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再听而不闻了，因为冷漠也是罪。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